曹雪芹笑着说，那在你的想象当中，我应该是个什么样啊？敦诚嘻嘻一笑，我是个红迷，当然就照着贾宝玉的形象想象先生了。我想啊，先生一定是个美男子，哎，不过可不是像贾宝玉那样女的女气的啊。万万没想到，先生竟然生得如此魁梧，倒像个大将军嘛。哎呀，有意思，这种误会啊，古往今来多了去了。司马迁就曾经以为，张良既然是如此一位英雄，那必定是生得威武健壮的了。可是一见面才知道，张良长得貌如美妇，温如处子。前明张居正，张老相国的侄女，看戏看得入了迷，以为状元都是那么风流倜傥的，一门心思的想嫁个状元。结果真的嫁了个状元，入了洞房一看，哎呦，差点没把他吓得背过气儿去。那个状元不仅生得五大三粗，而且前胸后背都是黑毛，还是个大麻子。他话还没说完呢，敦敏敦诚都已经笑得前仰后合了。雪芹一抬头，看见方清站在东屋门口冲他直招手，便笑着说，二位宽坐用茶，我去去就来。雪芹来到东屋，看着方清，怎么着，叫我什么事儿？是不是没钱了？嘘，你小点声，看让人家听见。银子倒是有，富家给了五两的回礼呢。我是说，咱俩谁去买酒菜呀？只是我今儿太累了，有点走不动了呢。哦，那没关系，我去。哎，不过你得告诉我都买些什么菜。哎呀，可说的是呢，要不还是我去吧，你也办不来这些个事儿啊。正说着呢，炕上睡着的孩子哇的一声哭起来了。与此同时，方清怀里抱着的大孩子也醒了，抓着方清的领口直闹腾，妈妈妈妈，我饿。曹雪芹顾不得再说什么了，一个箭步冲过去，来到炕边，一边打开襁褓，一边说，哎，小青乖，不哭，哎，乖。刚打开包，小青毫不客气地刺了一泡尿，雪芹毫无防备，竟然浇了他一头一脸，三个人不由哈哈大笑。方清赶紧过来收拾，把大青交给雪芹，抱着小青到东屋喂奶去了。这大青才两岁多，雪芹把他放到地上哄着他说，大青乖啊，大青最听话了，爸爸去给你买糖吃，哎，你在这乖乖的待着，自个儿玩，别闹腾叔叔啊。大青似懂非懂的点点头，但是当他见到曹雪芹真的往外走的时候，小嘴一撇，还是哭了。敦敏知道曹雪芹是要出去置办酒菜，忙笑着说，先生您就别张罗了，我们兄弟俩久闻先生大名，却不知家中竟如此贫寒，今天还是由我们来做东道好了，我们已经让罗夫去办了，要不了一会儿啊就回来了，咱们坐着品茗清谈，不也是一大快事吗？哎，这是哪儿的话呀，不管怎么说也不能让客人来做东道啊，我已经回来两个多月了，是夫人生产前赶回来的，虽说家境不宽敞，但总不至于连客人都招待不起吧。不瞒你们说，我从南京回来的时候，尹继善尹忠诚给了我50两的宜城呢，还没用完，得你们先坐着，我去去就来。敦诚忙说，哎，先生留步，我们兄弟二人呢，今天是专程来拜师的，自从看了石头记，我兄弟是朝思暮想，就想见见先生这位古今奇人，情愿拜入门墙，执弟子之礼。孔子当年收门生，不也是要收点蔬菜干肉什么的吗？我们兄弟是诚心诚意的拜师， 做一回东道还有什么不应该的呀？难道说我们配不上当先生的门下走狗吗？曹雪芹打了个愣怔，但马上就明白了他话中的意思，不由哈哈大笑。敦三爷真是快人快语呀，倒叫雪芹无言以对了。不过先生嘛，在下实在不敢当，愿为知己良友。敦诚一听高兴地说，哎呀，那就更好了，雪芹兄就更不用客气了嘛。刚说到这儿，就听门外有人大声嚷着，雪芹兄可起来了吗？曹雪芹赶紧迎出门去，只见两个人牵着马已经来到了门前，仔细一看，哎呦，正是乐敏和阿贵。雪芹高兴坏了，哎呀呀呀，这是怎么了？昨晚灯花也没爆，今儿喜鹊也没叫，怎么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的贵客呀？好像我下了帖子请似的。快快快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边说边撩开了门帘，乐敏先进去了，阿贵从马后边卸下了一个大麻袋，一边往里拖一边说，嗨，我如今呐，在外边带兵，就像是杀人放火的魔王，昨天你家烧火的劈柴准爆了，今儿一早啊，黑老婆也准在你家房顶上叫来着，要不我怎么会来呢？说着话已经进了屋，曹雪芹正要给他们几个人介绍，四个人不由哗然大笑。敦敏打趣地说，瞧瞧瞧，雪芹兄刚给我们讲了个麻子状元娶媳妇的故事，这不就来了个俊俏潇洒的状元郎。阿贵急忙给敦氏兄弟打签施礼，哎呦，二位爷今儿怎么得闲呢？是不是又让老爷子给赶出来了啊？敦诚嘻嘻一笑，嗨，说哪儿的话呀，老爷子如今接了山海关税务上的差事，自己的事儿还忙不过来呢，才顾不上管我们呢，只不过一有空就让我们哥俩学乐敏。嗨，这状元是好当的吗？一科不就那么一个吗？再说了，都当状元谁抬轿子啊？不过哎呦，老爷子进来看石头记也看上了瘾呐，上回捎信来说让抄好了赶紧给他捎过去呢，他老人家要是知道我们结识了雪芹兄，还不知道多高兴呢。哎，我说阿贵，你这麻袋里装的什么宝贝，打开叫我们也开开眼呢。敦诚一边说着一边去解麻袋，却不料刚打开个口，一条大鲤鱼腾的一下就蹦出来了，啪，不偏不倚，正好打在他的脸上，又在炕上翻了几番，掉在地上还在一股一股的喘着气儿呢。敦诚一边抹着脸一边说，哎呦，好家伙，还是活的，你们从哪儿弄来的？阿贵笑着说，好，三爷这回挨了雨打，将来战场上少一枪扎。说的大家伙都笑了。乐敏见方清拖那个麻袋十分吃力，便过来帮忙。哎呦，嫂子，您就别管这事了，里边还有几条鱼，几只冻鸡，猪油，猪肉，排骨，猪下水什么的，百十来斤重呢，你一个人怎么拖得动呢？方清和他们已是熟不拘礼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我们又不开肉铺，弄这么多东西我们怎么销售得了啊？乐敏一听肉铺两个字，猛然想起了玉儿一家，不由心中一沉。嫂子，是这么回事儿。等明天一放晴啊，我和阿贵就要出京当差去了，再过一个半月就是小青的百日抓周，我们是肯定赶不上了，所以就提前来贺喜了。这东西虽然不起眼嘛，可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啊，你们别见怪才是。听乐敏说到抓周，敦敏猛然想起了，这会儿啊，傅恒家还不定怎么热闹呢， 方清自己才刚刚满月不久，大雪的天儿，背着个孩子走几十里路去给人家送抓周礼。哎，这货比货得扔，人比人得死，此话一点都不假呀。乐敏这才认真地打量一下房子，笑着说：嚯，看来雪琴兄近来手头宽裕些了嘛，这房子焕然一新，我都不敢认了。就在这时，罗夫已经采买回来了，一个店伙计挑着个石担子晃晃悠悠的进来了。阿贵急忙帮着方清往桌上布菜，雪琴一看，哈，四凉四热八样小菜，就对方清说：哎，你呀，再去做两条鱼，就按上回我教你的法子，今儿个等于是他们提前给小青过百日的，待会儿你再擀点面条。乐敏急忙说：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这么多菜足够的了，就别再叫嫂子忙活了，她还带着两个孩子呢。尊成在一旁一笑说道：嘿，你既然知道，为什么还要带生肉来呀？啊，哎，这你可得问阿贵啊。哎，是他自告奋勇说自个儿能烧得一手好菜的。方清给那伙计一吊钱把他打发走，回过身来，一边手脚麻利的把烫好的酒放到桌上，一边说：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们呐都别说嘴了，论起烧饭还得是我们女人。哎，还都戳着干什么呢，快上炕趁热吃吧。说完把两个孩子放到两头座的小车里，推到东间自去忙活了。外面冰天雪地，北风呼啸，室内温暖如春，酒香四溢。几个人围桌而坐，把酒论诗，好不快活。雪琴家好久都没这么热闹了，阿贵是迫不及待呀，酒刚刚斟上他就先来了一口。嗯，啊，好酒好酒啊，我喝出来了，是口子酒，好像是三合陈酿，再不然嘛准是淮安老曲，入口香醇，香而不烈，后味绵长啊，两年多没吃过这样的好酒喽。说句不好听的话，那军营里的酒啊也就比那马尿稍微强那么一点罢了。雪琴笑着说：哎呦，瞧你说的那可怜劲儿，既然说好，你今天呢就得多喝点，几位碰到一起着实不易，咱们就来个一醉方休。几个人一饮而尽，品着滋味也都说果然不错。今天雪琴看上去非常的高兴，殷殷劝酒：哎，来来来来来，都满上满上，天冷先喝几杯暖暖肚子。跟你们说吧，这是去年福鹏送来三斗淮安咪子，我自己酿的，后院还埋着好几坛子呢，你们呢就敞开喝吧。两大杯酒下肚，乐敏的脸上泛起了红光，他看了看曹雪琴，不胜感慨地说：雪琴兄，说真的，你这么大的学问，家中怎么会贫寒至此呢？远的不说啊，就说那福鹏吧，如今他是定边将军，有权有势，他虽然人不在京城，但是家总在京城吧，他可是你的嫡亲姑表兄，怎么能不照应你这位表弟呢？还有傅奈，是令尊的姑父吧，他如今可是内务府的总管，还兼着满洲正蓝旗都统，更是富的流油红的发紫的人物啊。不管他们俩是谁，拔根汗毛就够你吃一辈子的了。我实在想不明白，是他们不肯照应你呢，还是你太清高不屑与之往来？雪琴兄，听我一句话，再好再近的亲戚不往来也就生分了。 敦成接过话茬，嗨，谁说不是呢？哎，有些个事儿啊，我也想不明白呢。啊，别人不说，就说尹继善吧，那是出了名的礼贤下士、乐善好施的主啊。哎，雪琴兄从南京回北京，这么远的路，你们猜他给了多少银子？嗨，才给了50两银子。那傅恒就更不像话了，堂堂国舅爷，又是宰府大臣，大雪的天儿，嫂夫人拖着个孩子巴巴的跑去给他儿子送抓周礼，他可倒好，回礼才给了5两银子，你说他怎么拿得出手呢？曹雪芹急忙摆了摆手，哎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多少都是人家的一番心意。季善自己的日子过得也很简朴，每天的膳食都是小菜豆腐，他是个书香门第，其实呢也没有多少钱，再说当地有好多穷书生都得他周济，挺不容易的呢。傅六爷呢待我也不薄，别的不说，就说你们嫂子吧，还是他赏的呢，就这一条雪琴就感激他一辈子。哎，要说呀，我如今已经很知足了，不是我不屑于和亲戚们攀扯，一来呢我这个性情吧，它天生恬淡，不适合在官场里厮混，二来你们都知道的，就是我要写《红楼梦》啊，一门心思都在书上呢，和亲戚们的往来自然就少了。其实啊，人家都还是很照应我们的，前年福鹏当郑白起满洲都统的时候，那正是我曹家的顶头上司啊，他奏明皇上把我们家欠的302两2钱的债务都给免了。有一回他的管家来看我，正遇上贾长催缴地皮税，他一句话也给免了，这不都是照应吗？如今天子圣明，以宽为政，我这罪臣之后也能如此安居乐业，能安心著书立说，和前些年在雍正爷手里相比，简直是天壤之别了，还能有什么奢望呢？哎，算了算了啊，咱们今天只管高高兴兴喝酒，不谈这些啊，不谈这些，一谈这些个叫人败兴。来来来，满上满上，都满上。阿贵端起酒杯，一扬脖子干了，擦了擦嘴，笑着说，可惜呀，可惜的是孝林先生今儿没来，他要是听见雪琴兄刚才那番话呀，准要掩耳而逃了。话音没落，就听门外有人说，不见得吧，我可没那么傻，外边下这么大的雪，我不在屋里好好喝酒往哪儿逃呢？就算逃出去了，闻到酒香还是要返回来的。随着话音，一个50来岁的老者一掀帘子进来了，后边还跟着个年轻人。众人先是一愣，紧接着都笑了。这可真是无巧不成书啊，说谁有谁。曹雪芹一看，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何芝和刘孝林。何芝抱了一大块牛肉，刘孝林提了个猪头，俩人把东西放到灶房，出来笑嘻嘻的和各位见礼。曹雪芹忙着给敦氏兄弟介绍，哎，我给你们介绍啊，这位就是阿贵刚才说的孝林先生，想当年他可是种过探花的，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。这位是何芝先生，哎呀，你们瞧瞧我这儿啊，要么就没有客人，要来呢就是一大群。哎，我说往后啊，你们好歹也匀着些啊。何芝笑着说，哎，雪琴兄可千万别称我们先生，我们可都是你的门下走狗啊。敦氏兄弟愣了一下， 随即便哈哈大笑。这小小的柴屋充满了欢声笑语。咱们按下这边的事儿暂且不提，再说江南巡抚尹继善，他呀今天早上起得特别的早，因为昨天他接到了乾隆的密旨，说已经命庆父为主帅前往征剿金川。如今庆父张广嗣已经把大营由成都迁到了康定，他们准备兵分两路，北路由巡抚纪山统领，从松盘向东南进发，南路由提督郑文焕率领，自理塘向西北夹击。庆父和张广嗣亲自率领中军坐镇康定，等到两路人马会师大金川的时候，就自然而然地割断了小金川与青藏上下战队的通道，就使它成了一个孤岛。就算不能马上拿下它，只要将其团团围住，到时候饿也把沙罗奔给饿死了。如今大兵已动，北路军呢还缺500万担粮食，南路军行至沼泽地，受毒虫炎症的困扰，急需木叶草、水薄荷和解毒散等药材。皇上有旨意，着尹继善一体采购，已命四川布政使乐敏前来领取，分发诸军物物。为了表示这事的重要性，乾隆还特意在物物两个字的下边圈了浓浓的两个朱砂圈。尹继善接到旨意不敢怠慢，立即签署手令，开列了药物清单，令江苏、杭州、扬州及江宁各个药店，凡是有此类药品的一概做官价收购，有藏匿、囤积、居奇者一律就地正法，南京、杭州两府衙门要倾巢出动，务必在十日内采办足额。同时还发了800里加急文书，资会河南、安徽各拨库银65万两，调来南京以备买粮之需。他是个办事非常认真的人，先给他的衙役们都交代过了，说如果有四川、河南、安徽、北京的来人来函和不闻停记什么的，不管是白天黑夜，他不怕打扰，要立即禀报。这天早上，尹继善在后宅院里练了一趟拳脚，一个衙役慌慌张张地跑进来禀报：“禀大人，高大人、乐大人昨天晚上就到了，已经知会了当值师爷，他们说今早吃过早饭就来衙门拜会。还有一位是四川粮道行走的，叫萧禄，他昨天晚上没住客栈，就歇在咱们衙门客房里，一早就过来给大人请安了。是叫他在书房里候着呢，还是小的去把他叫来？”尹继善略一思忖，摆了摆手说：“哦，不用了。”说着便径直进了书房。萧禄急忙上前打签施礼，递上手本，报了履历，笑着说：“卑职萧禄见过忠诚大人，给大人请安了。”尹继善轻轻抬了抬手：“啊，委屈你久等了。你是从京城来的，以前好像没见过嘛。”萧禄恭恭敬敬地说：“啊，其实卑职认识忠诚大人，卑职没选出来之前，在军机处张恒臣老相国跟前伺候笔墨，大人进京常见着的。”尹继善却想不起来了，只含含糊糊地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就不要这么拘束了，请坐。”随手翻了翻他的履历本：“哦，你原先是电伙计啊，能钻营到军机处当差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了。那个地方我可知道，就是王爷也得低眉折腰，再大的官到了那儿也都变小了， 恐怕光每年的兵境探境也比京官丰厚的多呀，你怎么还不知足，非要选出来做官呢？